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7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下令延长又扩大针对部分滞留美国的香港居民强制离境的宽限期。这份的备忘录说，由于北京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继续侵蚀香港居民的人权以及是基本自由，美国这样做符合其地的外交政策利益。拜登总统星期四在一份给予国务卿以及国土安全部长的备忘录当中指出，他们对部分在美国的香港居民的递延遣返再延长两年的时间，自备忘录发布之日起生效。2021年8月5号拜登总统签署备忘录，对部分滞留美国的香港人提供延期强制离境的庇护，这个的庇护到2023年2月5号到期。拜登总统在备忘录当中表示，中国当局2020年6月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破坏了香港享有的权利以及自由，包括受基本法以及中英联合声明保护的权利以及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攻击香港的自治，损害它尚存的民主进程以及是制度，对学术自由施加限制，并且是打压新闻自由。备忘录是这样。台湾政府的一个失误，导致一整套对港澳在台人员的政治限制短暂地上网公布。虽然蔡英文总统承诺支持港澳来台人员，但是这次的事件进一步引发了台湾到底有多少是欢迎港澳人士的疑问。这个被当地媒体称作为是九不准的公告，港澳居民不得从事活动一览表，列出一系列被禁止的活动，来自行政院陆委会在台湾移民署的网站上面公布。这个的一览表包括是限制参加选举造势活动或者是助选活动、政治性质的公众活动，不得进入军事国防地区、国家实验室、生物科技研发或者是其他重要的单位。在引发了公众舆论反弹之后，这个清单被迅速地撤出，而陆委会则是解释话是误植，强调对港澳人士是没有设立新的限制规定。陆委会在回应美国之音询问的电邮当中表示，已经有限制规定，但是只是适用于短期的访客，通常是旅游者或者是语言类的学生，他们在台活动应该是与同地的签证类别的目的是相符。虽然这个问题看起上来很快得到了解决，但是对在台香港人来讲，这个只是台湾模糊的移民政策的又一个事例。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星期四晚上在白宫举行农历新年招待会。另一方面，美国人悼念最近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生的包括亚裔美国人受害者以及肇事者在内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拜登在红色线以及是金色汉字福字的背景底下发表讲话，他首先为遇难者祈祷并且是默哀，然后欢迎亚裔美国人、夏威夷原住民以及是太平洋岛民社区的成员。
Jill and I are honored to welcome you to the first Lunar New Year reception of this scale held in the White House, your home.
拜登表示，吉尔和他是很荣幸地欢迎你们参加在白宫你们的家举行的首次如此规模的春节招待会。拜登说，这个是你们的家。拜登强调，随着反亚裔仇恨犯罪的增加，亚裔社区经历了深刻的仇恨、痛苦、暴力以及损失，这种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相关的煽动性言论所致。拜登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感到自豪的，就是在座的很多人帮助之下，美国是签署了2019年冠状病毒仇恨犯罪法案。拜登指的是2021年5月通过的一项法案，该法案旨在应对反亚裔仇恨的上升，并且要求执法部门对追踪以及报告的仇恨犯罪负责。据彭博社的报道说，日本和荷兰将会很快同意和美国一起限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讲话，有关国家之间的谈判最早将会在星期五结束，荷兰将会限制阿斯麦公司向中国出售用于制造某些类型先进芯片的机器。 根据报道，日本将会对离康公司实施类似的限制。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话，荷兰和美国的官员可能在这个月底达成协议，两国代表将会在星期五在华盛顿会晤。令到荷兰以及日本对中国实施更严格出口限制，将会是美国总统拜登政府的一项重大的外交胜利。拜登政府去年10月宣布全面限制北京获取美国芯片制造技术，以减缓它的技术以及军事进步。如果没有日本以及荷兰的合作，美国公司将会面临竞争的劣势。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川康念星期五对记者说，我们一直是与美国及其他国家讨论出口管制的制度。他还补充说，我们将会根据外汇法以及国际合作实施任何的措施。美国星期四对一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这家公司涉嫌提供乌克兰的卫星图像以帮助俄罗斯的瓦格纳雇佣军集团。与此同时，美国议员则是推动对北京采取更有力的行动。美国财政部以及国务院宣布了一系列的行动，正式将瓦格纳集团定为是跨国犯罪组织。白宫在上个星期已经是预告了这个相关的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新的制裁将会进一步阻碍克里姆林宫武装他们战争机器的能力。该个战争机器正在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并且造成了违背良心的死亡以及破坏。被制裁的公司包括长沙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一家中国的公司。财政部表示，该公司已经是向瓦格纳集团提供了乌克兰上空的卫星图像。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收集这些图像是为了让瓦格纳能够在乌克兰开展作战行动。财政部还宣布对这家的中国公司位于卢森堡的子公司实施制裁。美国司法部在星期四宣布，在联邦调查局长达数个月的渗透之后，一个向全球数百名受害目标勒索超过$1亿的国际勒索软件网络已经是被关闭。美国司法部表示，这个名为是蜂巢的组织攻击了1500多名的受害目标，包括80多个国家的医院、学区以及是金融公司。有关官员说，佛罗里达州最近的一名受害目标大约是两个星期之前遭到攻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梅宇瑞1月25号透露，由于港版国安法和严苛的防疫措施等因素，过去两年已经有15000名在港的美国人离开香港。他警告说，中国大陆的营商风险正是逐渐在香港出现。中国全国人大释法都进一步破坏香港司法独立。有政界人士认为，不少美国人对香港的政局不稳感到失望，亦都担心一国两制被侵害，导致人身安全失去保障。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梅如瑞1月25日出席美国智库组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网上研讨会。到香港上任只有4个月的梅如瑞提到，过去两年大约有15000名在港美国人因为不同的原因离开香港，约等同2019年在港美国人口的20%。虽然近期香港取消多项防疫政策，逐步开关，但是营商环境、新闻自由、学术自由和法治等仍然令人忧虑。今次是梅如瑞上任后首次公开发言，他警告在港版国安法下，企业必须警觉，以往在中国大陆只会面对的营商风险会逐渐在香港出现。部分国际企业已经撤离香港，有些公司就将关键员工或者业务转移到其他地方。美方担心北京若果采取进一步行动，会迫使更多最优秀精英离开香港，令到香港国际金融地位受损。梅如瑞并首次回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月就港版国安法释法，他认为释法扩大香港行政当局的权力，可以作出影响案件的决定，而且缺乏司法机构监察，可能进一步破坏香港司法独立。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立法会前议员梁仲恒 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不少美国人眼中，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所剩无几。
以前我哋就话，我哋有独立嘅司法制度，我哋有独立嘅政府，有独立嘅货币，系咪？其实都真系有个波大，你要过海关先过到嚟嘅。咁今日剩翻几多嘢咧？系咪？即系你独立嘅司法制度唔存在啊？系咪？日日啊，你个政府又会成日自己走去叫人大释法啊？你啲警察又会同中国啲国安都差唔多啫，你都有国安公署啊？咁样香港其实同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其实冇分别，夜景就仲系嗰个夜景啦，系咪？里边嗰个馅，里边个内涵咧，其实已经腐烂得好紧要。
佢认为黎智英面临被重判，同埋香港苹果日报结束营运，对居港的美国人构成很大冲击。
被政府逼到他要去结业，这个在美国人的世界或者美国人的眼中是不能够接受的。其实苹果日报除了一间媒体机构之外，它还是一个 listing company， 即是它一个上市公司，拥有过亿流动现金，不是资产，流动现金的一家上市公司，可以给一个政府用一些行政手段，包括冻结他们的资金而令到他们结业。那我想这件事在美国这里，但凡讲完出来都觉得是很匪夷所思的。
在美国的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 HKDC 发言人郭凤仪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说除了黎智英，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因为袭警而被捕入狱的美籍律师贝克特的遭遇，亦都令到不少美国人对香港失去希望。
苹果日报就是断定了香港一国两制。
郭凤仪话：苹果日报是香港一国两制的标志。当黎智英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亦都被关押，而且受到非常不公的待遇，令到很多美国人对香港完全失望。贝克特的个案正好说明，港府和香港警察是完全不害怕拘捕美国人的。可能有一日你只是穿了黑色的衣服或者是裤，亦都会被捕或者是遭到毒打。郭凤仪认识不少离开香港的美国人，既有人权组织成员，亦都有从事金融业等非敏感行业的人。共通点是他们都不再留恋香港。
司法制度的不完善，还有之后的国安法，很多
郭凤仪说，由于司法制度不完善，加上港版国安法，很多在香港开设地区总部的人权组织纷纷撤离。他自己亦都认识一些朋友在香港从事金融等不是太政治化的工作，他们亦都觉得香港的环境已经不是当初他们来到香港那阵的环境，令他们对于留在香港长远发展完全失去兴趣。港府官员和中国中央在港领导人都强调，香港已经进入由治及兴的阶段。不过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相信，这并不表示美国人会重新选择到香港发展。
美国人在香港这里工作，我想几个比较大的板块，教育，高等教育，金融的机构，还有可能是一些媒体的工作，可能是自由，传媒自由，以及在金融机构，即是你整体的营商环境，你觉得有哪一范有反弹的空间？我看不到有。是啊，咁当冇嘅时候，咁我唔会有一班新嘅美国人会特别想嚟香港呢度工作。
1月26日，即係梅如瑞公开发言后第二日，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对佢嘅言论予以严厉谴责，认为佢恶意诋毁港版国安法同埋人大释法，抹黑香港营商环境。公署批评梅如瑞对当前香港海晏河清的大好局面视而不见，不断诋毁香港法治和自由，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唱衰香港发展前景，暴露乱港压华的险恶用心。梅如瑞在25日的线上论坛说过，目前香港约有1300间美国公司，投资额以百亿美元计算，涉及庞大利益，针对利益受损而发声并非干预。香港民主委员会发言人郭凤仪则认为中国外交部扭曲事实，他说美国在香港侨民众多，拥有庞大流动资金，美国自然是香港事务的持份者， 港府就一再重申美国干预内政，同港府一直标榜香港是国际都会自相矛盾。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去年十月颁布一系列针对中国实体的半导体芯片产品和制造设备的禁运措施，在技术、人才、资本上全方面围堵中国。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要保持美国科技领先中国尽可能大的差距。不过有专家担忧，美国联合盟友对中国半导体这种的制裁的策略，可能催生中国国内半导体芯片产业的加速发展，甚至让中国构建出独立于美国技术的半导体的产业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公司的行政总裁温宁克星期三警告说，美国领导的对华芯片技术禁运可能导致北京成功发展出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工艺。他对彭博社表示，物理定律在中国以及在这处是一样的，你比他地施加压力越大，他们就越有可能加倍努力。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制裁需要日本、南韩、荷兰等半导体技术强国的支持。日本是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最大生产国，在生产芯片所用的光刻机设备技术方面，荷兰阿斯麦公司占据全球垄断地位。彭博社之前报道说，荷兰和日本有望在今年1月底达成有关针对中国的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禁运协议。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中国与科技政策高级副总裁特廖洛认为，美日荷三方协议可能达成初步的一致，但是细节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在制约中国方面，美国盟国的半导体工具制造企业并不完全一致地支持华盛顿的立场。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理念相同的盟友达成一致是很重要，否则管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此外，有分析认为，将美国技术以及是人才完全隔绝在中国芯片市场之外，可能让美国失去了以技术牵制中国这个战略武器。新美国安全中心副总裁沙雷最近发表文章说，美国应该保持中国对美国芯片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芯片的依赖，而不是割断美国的这个影响力。沙雷表示，美国切断中国获得先进芯片的途径，就是在放弃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长期影响，并且加速中国走向芯片独立。人工智能是美中两国在新兴技术竞争当中的关键领域之一。根据人工智能相关的论文发表数量以及质量这两项指标，中国的人工智能研发实力可能已经超过美国。日经新闻1月16号报道说，2021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论文发表数量是 4.3 万篇，是美国的两倍，以论文被引用数进入是前 10% 作为论文质量的指标。2019年开始，中国亦都成为了世界第一。美国去年10月颁布的新出口管制，限制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对中国的销售。美国还限制了中国获得先进的外国芯片，包括用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以及超级计算的图影处理器。沙雷在文章当中表示，如果中国依赖外国芯片，美国就可以控制中国如何获得这个日益重要的战略资源。现时彻底切断中国获得高端芯片的渠道，就好像抛售一只每半年是涨一倍的股票。他说，即使日本以及荷兰加入美国的行列，对中国实施芯片制造工具的限制，外国公司亦都可以在中国境外新建完全不是没有美国设备的晶圆厂，以服务中国市场。他还认为，美国限制低端芯片出口中国的做法缺乏必要性，认为这些芯片的用途不会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研究半导体行业的哥本哈根商学院副教授库杜格同意这个看法。他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对这个闪存芯片的出口限制的国家安全理由较为薄弱， 中方会唔会通过灰色渠道获得呢啲大批量生产嘅芯片？会噶，响国内生产呢啲芯片是否会导致人工智能领域嘅下游突破？唔会。他认为控制罗素芯片的对华出口便能够有效是控制中国将高端芯片用于军事用途，这个的措施在美国最新一轮的制裁当中已经是囊括。特廖洛亦都表示，半导体制造工具行业不支持最终用途的管制，特别是内存生产方面。很多人认为内存生产不是合理的国家安全问题，因为它是商品。分析人士担忧，限制中国获取外国芯片的途径，亦都意味着将中国每年4000亿美元的芯片采购留在国内，促进他们国内的芯片产业的发展。中国国内资本市场可能将为中国芯片发展助力。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截至12月15日，中国芯片公司以及是芯片制造设备企业在过去一年通过国内首次公开募股，吸引了折合是120亿美元的投资，几乎是2021年的3倍。另外等待审批的募股申请规模高达170亿美元。瑞银证券全球银行部联席主管孙利军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芯片业2022年掀起的募股热潮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的出口管制。他说，这个迫使到中国制造商寻找离本土更近的替代产品。这个投资者感到中国发展半导体行业将会是前缘之计。在设计架构方面，中国亦都是寻找替代方案。中国正在加码推动中央处理器设计架构的发展。中央处理器是一种开源架构，独立于英国公司控制的架构，亦是美国英特尔开发的架构，用于大多数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的半导体设计。有研究发现，中国对这个架构阵营影响越来越大。这个技术架构的行业组织基金会高级别的会员当中，中国企业以及机构占一半以上，这个可以令到他们可以锁定在该个组织的董事会以及技术委员会的职位。外界认为中国试图在这个不受美欧日韩等国控制的半导体设计生态系统当中确保是领导地位，并且增加它市场的影响力。市场研究公司的预测，基于这个架构的中央处理器知识产权在未来5年里面将会取得年均 34.9% 的增长率，预计到2027年基于这个的人工智能芯片产量可以达到250亿片。中国现时是仲是向所谓的第三代半导体的材料技术领域投入巨资，基于碳化硅以及氮化镓等新材料的使用。彭博社说，外国仲未是在这两项的材料的发展运用上面占据主导地位。另外一些的中国芯片公司正在进行先进的封装的研究，希望以新的方式组合旧芯片，制造功能更加强大的半导体。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高级副总裁特廖洛说，即使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中国的半导体行业仍然面临着重大的挑战，既要克服美国对芯片制造的出口管制，又要迅速地采取行动，寻求美国、日本以及荷兰公司主导的半导体技术领先设备的替代品。但是不应该排除中国可能最终达到自力更生的目标的可能。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商业化的大规模先进半导体生产是人类所做的最复杂举措之一。到目前为止，仲未有一个国家试图靠国内发展供应链如此众多的部分，这个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就支持这个行业的资源以及国内市场的规模而言，中国可能是独一无二。他仲提到，华为等中国技术公司在投资并且帮助开发尖端光刻等先进制造技术方面发挥更主要的作用。中国力求突破美国封锁，寻求自力更生，创建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芯片生产界的龙头企业，以举国之力扶植重点产业。中国有过工的实力，但是专家指出，芯片技术产业多环节的复杂程度和美国制裁的全面性，令到中国突破重围，实现半导体技术自强困难重重。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负责全区的创新政策研究的副总裁埃泽尔表示，以太阳能光伏技术为例，中国在2012至2013年的期间为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提供了420亿美元的补贴，这个令到中国的光伏产品的全球生产份额在2013年跃升至 60% 以上。埃泽尔是表对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话，中国试图将这种模式应用到半导体领域，但显然未有取得这样的成果。他说，半导体的技术复杂性比光伏产品这样的技术复杂几十个数量级，而另外芯片制造以及设备制造的复杂性需要一个由专业供应组成的全球价值链。半导体产业链最重要的三个阶段，研发以及设计、制造、组装、测试、包装，供应商的发展以及成熟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他说，他是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拜登政府、联合日本等盟国对向中国出口关键的高度先进的半导体制造技术实施限制以及控制的努力可能会被证明是有效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还未有为目前存在的竞争性安全环境做好充分的准备。报告说，乌克兰战争暴露了美国军工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削弱美国军队对中国进行持久战的能力，包括在台海冲突当中出现弹药库存不足，导致所谓的空箱子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自从俄罗斯去年二月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装备与补给，这些援助对于阻止俄罗斯进一步入侵是至关重要的，亦都向中国传递了侵略的代价和风险的讯息。不过，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家研究中心 CSIS 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说，乌克兰战争亦都暴露了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严重缺陷。这一场战争耗尽了美国某些类型的武器系统和弹药的库存，例如毒刺地对空导弹、155毫米榴弹炮和弹药，以及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而美国补充武器库的速度缓慢。美国国防工业基础还未有为目前存在的竞争性安全环境做好充分的准备，它目前正以更加適合和平時期環境的節奏在運作。這份報告說，在一場重大的地區衝突中，譬如與中國在台灣海峽的戰爭，美國使用的彈藥可能會超過國防部目前的庫存，導致空箱的問題。報告認為，烏克蘭戰爭以及與中國不斷加劇的緊張，包括在台灣海峽的緊張，突顯出美國目前已經不再處於和平的環境。这份题为《战时环境中的空箱：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挑战》的报告作者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副总裁、国际安全项目主任蔡斯琼斯。该报告反映出美国高级军事和其他政府官员以及防务领域国会和军工行业的看法。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对台海战争进行多次兵棋推演之后发言，在衝突中，美國可能會在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裏面會用完一些彈藥，例如遠程精確制導彈藥。報告說，這些不足將會使到美國極難維持一場抗日持久的衝突，部分原因是美國國防工業基礎缺乏急劇增加產能來到應對一場大規模戰爭的能力。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喬什霍利去年12月在寫給國務卿布林肯的一封信中說，拜登政府對烏克蘭提供的軍事援助影響了美國強化台灣防務能力的努力。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發現，部分是由於過時的軍事承包程序和官僚作風所造成的國防工業基礎，這些問題目前正在影響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建立可信威脅力量或在軍事衝突中與中國對峙的能力。根據一些美國政府的估計， 中國正在大量投資於軍火和獲取高端武器系統和設備，它的速度是美國的5到6倍。報告中說，在可能的台海戰爭中，美軍面臨的並不單止是彈藥不夠的問題。與烏克蘭不同，它的西部邊境對武器運輸敞開大門不同，而台灣是一個島嶼，一旦戰爭開始，中國的封鎖和遠程火力能力將會使到武器系統和彈藥難以甚至是不可能進入該地區。報告說，這就意味著印太地區的戰爭可能需要更多的遠程彈藥以及戰區內更多的彈藥庫存，來到緩解一旦戰爭開始就難以運送彈藥的問題。報告建議美國重新評估它的軍火需求總量，並敦促國會就此事舉行聽證會。該研究還建議重新去評估美國的庫存需求，建立戰略彈藥儲備，並確定可持續的彈藥採購計劃，來到滿足當前和未來的需求。報告還建議美國拓寬軍事採購途徑，利用合同過程中的靈活性，並創建更多的軍工合作生產設施，尋找盟友支持的機會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当今世界众多的汉学家，即是中国的研究者当中，意大利学者弗兰切斯科·希士是比较特别的。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第一位外国研究生，从2004年起，他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与意大利交流项目的组织的协调人。在希士博士看来，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是美国西方国家缺乏对中国的信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从很多意义上面来讲，作为一个以中国研究为业的人，弗兰切斯科·希士的教育背景以及履历都是不同寻常。他与中国官方、中共中央党校有过长期打交道的经验，他亦都做过新闻记者，采访过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亦都在2016年采访过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这个是教宗方济各就中国问题首次接受媒体专访。教宗方济各在采访当中敦促世人不要害怕中国的崛起。在中国留学之后，他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早期麦加思想入政治言说的合理化，并且以此获得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国古典语文学与哲学博士学位。由於他的特殊經歷背景，希士可謂中共所講的外國友好人士。然而，希士日前發表的文章標題是《世人還能再信任中國嗎》。希士為何要提出這樣一個敏感以及尖鋭的問題？西方國家美國對中國失去信任的來龍去脈是怎樣的一回事？失去美國以及西方國家的信任，失去世人的信任，中國會有什麼問題？當初美国同西方国家信任中国是否是受骗上当？美国当初信任中国，中国获得到乜嘢嘅好处？希士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呢啲嘅问题陈述咗佢坦率嘅睇法。希士表达嘅系佢个人嘅睇法，唔代表美国之音。佢嘅文章英文标题系呢个世界还能够信任中国吗？或者当今世界有好多人在心里面都是想到这个问题，但是有这种想法的人，尤其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一般不愿意如此直言不讳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很容易被中国共产党当局视为是反华。希士说，因为他的觉得，第一，他对中国共产党是没有敌意，亦都是没有仇恨，其实他觉得他个人的角度是帮共产党想问题，他觉得他的角度应该是比较忠诚，就是应该讲的就讲，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非常之敏感，他亦都自己是知道这个问题非常之敏感，但是亦都是非常之核心、非常之关键的一个问题。现时在西方的国家扩大地讲，就是世界不信任中国，原因是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客观来讲，这个是核心问题。这个就是现时的西方，美国和中国没有信任感。其实1970年代末，一 1980年代初，美國對中國有很大的信任感，對中國亦都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由於種種的一言難盡的原因，現時這個信任感是沒有了。美國的事現時先不要說，在中國或者有人說美國人不信任我們，我們亦都不信任美國人，但是我個人覺得這個問題對美國對美國人並不是問題，因為不理是我們喜不喜歡，這個世界其實是美國主導世界，所以美國不信任中國，這樣中國應該是怎樣辦呢？除了美國，世界還有很多的有錢有影響力的國家，他們亦都會同樣不信任中國，所以中國做事包括經濟發展、貿易、外交、政治都會遇到很多的困難，困難越來越多，所以他覺得這個是中國應該亦都是非常之要認真考慮的一個問題，包括中國共產黨應該非常之認真地去考慮，因為這個問題不能夠亦都不應該是忽略，一忽略就是有大問題，問題更加大。希少說他的是怎樣理解呢？他覺得美國讓中國參加是世界貿易組織是對的，就是說他應該給予中國的一個機會，他亦都要證明西方對中國是沒有任何的敵意，不要說是壓制中國或者是對中國怎樣，其實美國和西方對中國有很大的希望，亦都希望讓中國發展，所以20多年前中國參加世界貿易組織是對的，美國讓中國參加是對的，這個是第一。其次，西方對此抱有希望亦都是有道理，這個就是應該給予中國一個機會地慢慢發展經濟，然後經濟規模越來越大，發展越來越好，越來越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的規則，這個亦都會帶來一些政治的變化，因為市場自由亦都會帶來一些的政治自由。但是遺憾的是，中國是沒有變成西方所希望的樣，沒有變成一個有政治自由的國家。為什麼？這個不是簡單的一個西方人、美國人上當被欺騙的問題，而是有一個更加複雜的原因。希氏覺得中國共產黨其實是一個非常之講實際的黨，沒有任何的意識形態，它的邏輯是保存保護它的權力，有什麼辦法能夠保護自己的權力呢？這個就是用什麼辦法呢？所以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好像資本主義的美國是一個模範國家，它的經濟政治體制都是可以模仿，所以那個時候中國人就覺得，中國共產黨都覺得，或者我們要考慮有一個政治的變革，比如說民主的變革。民主變革的主張當然一直在共產黨裡頭都有，大家都知道，比如說1940年代共產黨亦都談了一些的民主，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開始亦都談到了一些的民主，當然1964那一年亦都談民主，1990年代末亦都有人在中國共產黨裡頭開始談民主，但是講了這麼多的民主，為什麼是沒有政治變革出現呢？希氏有兩個因素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改變了主意。第一，他們對美國在伊拉克戰爭當中表現失望，他們就覺得美國很快打下了伊拉克，但是民主就是在伊拉克是無法扎根，無辦法去用，民主就是不行。美國的民主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在中東都不可以實行，所以中國共產黨對美國的政治模範有一啲嘅失望。第二個原因是08年和09年的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國就感覺或者是美國的金融體制亦都不可以，它的金融體制亦都是咁薄弱，否則怎會有這個的危機，怎會請求中國的幫助。在那個時候美國要求中國是購買它的財政部債券，那個時候朋友傾偈，希氏感覺的是中國領導人覺得其實在他們的體制，他們的模式是比美國好，比美國更結實，更是可靠，美國的民主，他們的金融體制是不可行。但是現時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中國遇到的兩件事他們是沒有遇到，一個就是他們的那個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中國共產黨當局認為是管疫情的方法是好的，是對的，那個疫情的清零政策現時他們看到真的是可以用，還有中國人認為他們的科學都可以都好，結果中國三年來都是未有研發出來一個真正的效果的疫苗，但是美國、英國開發出幾個比較有效的疫苗，所以就證明美國的科學 仍然是比中国是好得多。第二个就是乌克兰战争，中国认为俄罗斯很快会胜利，乌克兰马上会被俄罗斯控制住，然后欧盟会分裂，美国向欧洲的影响力会弱很多，结果正正是相反，乌克兰打败俄罗斯，欧盟团结起来，美国向欧洲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北约原来是消失的，没了，死了，现时又复原，所以突然出现了一种新的局面。中国现时考虑开始他们的天啊，我们是往往是低估了美国，当然他的感觉就是凭感觉，现时稀释的感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里头有人来开始重新考虑问题，所以以前他们可以忽略这个信任感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仍然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你信不信这个我不理，我信不信你是一个关键，现时正正是相反，中国发现世界上很多个国家仍然是跟着美国走，美国不是好像有人想象的那么衰落，甚至是美国的衰落仍然是没有衰落一个问题，所以现时对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所以说当初美国让中国融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是对的，因为中国发展，中国也都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好处利益，老百姓过得非常好，不好像20年前30年前那么穷，很多人都有房屋有车，当然也都有穷有人富，但是现时中国亦都是一个相当可观向好的社会，要这些老百姓要中国领导人丢弃这些好处，丢弃这些好的生活，希时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当然什么都可以发生，但是让他们去丢弃世界贸易组织所带来的这些好处，很多人会不高兴。中国统治下的中国在过去的74年的时间里面，在那一个时期或者是时段是值得信任或者是比较值得信任，其实答案第一个是80年代初和70年代末的是建立了这种的信任，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帮助了美国两个大忙，第一就是攻击越南，79年到80年攻击是越南，那个时候我们也都知道越南侵略将柬埔寨，而越南是苏联的盟国，中国得到美国的支持，也都帮助美国对抗苏联，也都打击了越南，打击越南也都有很大的作用，因为那时候越南苏联想扩大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除了柬埔寨之外，或者越南准备侵略泰国，或者是扩张到其他的国家，因为他们已经侵略了老挝，所以这个是阻止苏联在东南亚扩张，所以中国帮了很大的忙。第二个忙就是一些美国的武器运送到阿富汗的穆斯林圣战者组织那里，那个时候圣战者打苏联主要是供应到是通过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因为是唯一一条补给通道，所以巴基斯坦要价是越来越高，中国提供第二条补给通道就是帮美国人，美国就可以更好地协商是巴基斯坦索取好处，也都更加有效率地使到圣战者组织得到这些武器，所以在那个时候中国帮了美国很大的忙，反对苏联，那个时候美国提供了几个好处给中国，第一是让中国成为允许一个技术转让的唯一的亚洲国家，这种的技术转让当然是非常之关键，因为美国对台湾、南韩、日本都是没有那么开放，没有技术转让，美国提供给中国的第二个好处就是中国生产的一些产品一旦出口到美国只有 3% 的关税，比日本、台湾、南韩的出口产品便宜很多，所以美国马上创造了一条条件让中国发展，因为有技术转让，这么低的关税很多美国公司看到有非常之具体的好处，他们就生产线就放到中国，这个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关键，当然中国人很努力勤劳做得很好，包括共产党提供了很多的很多的好处，做了很多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包括税务好处等等，但是美国提供的一些非常核心的方便，所以那个时候希时觉得有一个梦想，就是中国变成一个美国的盟国，一个非常好的盟国，当然六四以后美国对这个梦想开始犹豫，一定的美国人开始犹豫，然后历史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亦都是非常之好的一个机会，很遗憾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信任感就少了，然后到了1990年代亦就是六四之后信任感就慢慢地恢复了一点， 在美国2001年发生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中国和美国非常公开地合作，在阿富汗方面，在情报交流方面合作得非常好。2002年、03年，美国亦都有人提出应该让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那个时候，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可以和美国有长期的良好合作。他们觉得05年以后有这个的信任感越来越差，但是这次是从中国的角度，从中国的立场开始，信任感就慢慢淡化。中国觉得，中国共产党是觉得我们不需要美国，美国还是不如我们自己的中国。中国的崛起，美国衰落，中国有崛起，但是什么事情可以解决？希士觉得在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开始将世界历史是想得稍微有点是太简单，将美国以及西方世界想得有点太简单，现时看上提出到这些的效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就在加州是接连遭遇两宗大规模致命枪击案之际，美国总统拜登是宣布支持枪支管控措施，包括恢复1994年他作为参议员的时候曾经推动通过的攻击型武器禁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加利福尼亚州半月湾星期一1月23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之后，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1月24号在一项声明中说，虽然我们还在等待了解这些枪击事件的进一步详情，我们知道自若美国各地的枪支暴力要求采取更加强而有力的行动，我再次呼吁国会两院迅速行动，将这项攻击型武器禁令送到我的办公室的台上，并采取行动保护美国社区、学校、工作场所和家企的安全。就在加州半月湾枪击案发生的两日之前，一名枪手在加州蒙特雷公园市的一个舞厅打死至少11个人。当时这座城市的亚裔美国人社区正在庆祝农历新年的周末。在星期一，来自加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戴安·范斯坦与来自康涅狄格州的两位民主党联邦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和克里斯·密菲联手推出一项议案，要恢复一项禁止攻击型武器的联邦法律，并推出将购买攻击型武器最低年龄提高到21岁的法案。一项攻击型武器禁令在2004年到期失效。源源不断的枪击事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几乎都是与攻击型武器有关。这个是因为这些武器的设计目的就是尽快杀死尽可能多的人。范斯坦说，现在是我们挺身面对枪支游说势力，并将这些战争武器从我们的街头清除的时候了，或者至少不要给他落入年轻人的手中。参议院的武器禁令提案受到共和党人和枪支权利活动人士的反对，这项提案将会阻止销售、制造、转让和入口205种具体列明的武器，他们具有军用枪支的特点。提案还取缔了可装有超过10发子弹的弹夹。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大卫·西西里尼将推出众议院的版本，议案必须得到两院通过才能够送到去拜登的台面上签署成为法律。由于共和党人控制住众议院，这部议案几乎没有获得通过的机会。纽约时报报道说，众议院议长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人海文·麦卡锡星期二对记者说，他在了解这两宗枪击案更多情况之前，不会将任何新的枪支法案付诸审议。民意调查显示，共和党选民反对限制持枪的权利，持枪权受到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保护。专注于枪支政策的范德堡大学社会学者乔纳森·梅兹说，随着立场倾向保守的美国最高法院去年6月份推翻了纽约州一项枪支安全法律，其他州有可能发现他们的枪支限制措施亦都会受到威胁。实际上什么都不会发生的，我们首先不单止必须要处理日常的枪支立法，这个是重要的。梅兹对美国之音说， 最高法院目前正在破坏枪支安全运动，而且实际上是以灾难式的方式去进行。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说，行政当局正考虑更多的行政措施来到应对减少枪支暴力的问题，但是我们相信国会需要行动。他在星期二对记者说，在美国今年到目前为止，致命枪支暴力事件的数字和有纪录的任何一年的同期相比都要多。在2023年的头三个礼拜里面，全美国各地发生了大约40宗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大规模枪支事件的定义是有至少四名受害者遭到枪击的事件。去年6月，拜登将得到两党支持的一项枪支安全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在这个之前的一个多月，德州一间小学发生枪击惨案，造成19名儿童和2名成年人死亡。纽约州布法罗的一座超级市场发生大规模枪击案，有10名黑人被打死。这项法案是近30年国会通过的第一项重要枪支安全法规。该法案内容包括加强对年龄在18岁到21岁之间的枪支购买者的背景调查，并提供激励措施，让各个州通过所谓的红旗警示法律。这些法律的规定包括了，如果某个人被视为对自己和他人构成威胁，团体可以向法院申诉，请求将这个人的武器移除。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站主任维达夫斯亚拉的报道。
2023年农历新春伊始，美国加州连续枪击案是震惊全美。两次枪击案的凶手都是亚裔老者，更加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其中第二宗加州半月湾农场枪击案当中，凶手的中国移民身份尤为令人注目。来自沈阳的姓赵的凶手在作案前曾经有过暴力倾向，而且对枪支文化感到忧虑，但是最终仍然选择了使用枪支走上不归之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魏之在华盛顿报道。
2023年农历新年的除夕，亦即是1月21号的晚间，一名72岁的亚裔凶手在洛杉矶附近的蒙特利帕克市一家交谊舞的舞厅抢杀了11个人，之后凶手自杀身亡。仅仅两日之后的1月23号，旧金山以南大约48公里的圣马德奥郡半月湾市亦都发生了枪击案，导致了7个人死亡，1人重伤。1月23号枪杀案的行凶人是67岁的半月湾市市民赵春利，现时已经是被警方拘捕。赵姓凶手先是在当地的一家蘑菇种植农场里面是射杀了5人，其中4个人死亡，1人重伤。然后他前往距离该个农场不到2公里的另外一个蘑菇种植农场，又开枪打死了3个人。半月湾市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大约有12000人口，主要产业为农业以及是种植业，作物是以鲜花、豌豆、普子甘蓝等等为主，亦都有一些蘑菇种植农场。当地优美的太平洋海景以及是一年一度的大南瓜节，还吸引了大批的旅游者以及冲浪的爱好者。半月湾市所在的圣马特奥郡是遍布海滨小镇，群山环晓，期间农场分布该个地区主要的族裔为白人，大约有1/3是拉丁裔，5%是亚裔。圣马特奥郡的警方在1月24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说，8名的受害者，其中5名男性以及2名女性是死亡，为亚裔以及拉丁裔。赵姓凶手为其中一家农场的职工，该凶案是极有可能是职场纠纷引起。赵春利行凶的第一家蘑菇种植农场自2022年3月开始由一家名为是加州绿地花园的公司经营，主要的业务为餐厅提供食用蘑菇，同时亦都种植譬如是罗勒叶、牛至叶等的香料。加州绿地花园的发言人欧慈对美国之音表示，该个农场有35名的员工，在去年3月转手新的经营公司之前就已经在农场工作。欧慈说，我们对这种无法想象的暴力行为感到震惊，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抚恤那些受害者的家属以及是公司的其他员工，因为这个悲剧我们将要面临着一场非常漫长的疗伤。 歐慈對美國之音話：趙春利有美國合法工作許可以及係社保號，但係佢唔確認趙春利是否係中國公民還是係美國公民。歐慈仲否認咗事發之後各種社交平台上邊關於該個農場種植大麻以及係致幻蘑菇嘅講法。美國之音聯繫到一位幾年前在該個農場工作過的張先生，詢問他對趙春利的了解。張先生說他曾經和趙春利是共事一年多，在他的眼裡面他是一個小心眼的人。
給我的印象就是比較小心眼，生活很仔細的一個
生活。生活很仔细。
张先生表示，他给予我的印象就是比较小心眼，生活是很仔细的一个人。中国人讲的就是不大气。在工作方面，他们某个员工如果他们之间是干活有什么的摩擦，他喜欢在背后是打小报告，说另外的员工不好，他比较好，而且他喜欢占小便宜。工作方面是你給予他輕鬆一些，錢多一些，他就會覺得你好好。關於這次的兇殺發生的原因，聽說他認為是農場的經理是派工作是不是很平均，他覺得有意的歧視和欺負他，造成了他對經理產生了一些的意見，所以將經理是殺開。張先生對美國之音說，趙春利老家是遼寧沈陽，有一個女兒還是在沈陽，他的妻子就在住在农场里面，妻子是按摩院上班。
他这个人呢，就是因为小心眼，他结交不了什么朋友。
张先生说，这个人因为小心眼结交不到什么的朋友，他会对一些能力比他强的人是要需要拍马屁，但是能力跟他差不多的人，他又会在背后讲别人的坏话，这个是他的性格。他仲介紹話，被槍殺嘅受害者裏邊有兩個係趙春利嘅東北老鄉，以前亦都住喺農場裏邊。佢老子一衝動就毀咗幾個家庭，為佢嘅家庭係蒙羞。
是這樣子，就是他打死咗四個人啊，在那個大月灣，他同我妹打死四個人。
张先生话，佢觉得佢喺呢一家嘅公司资历比较老，又喜欢占小便宜，呢两个老乡入呢家公司比较迟，唔知道佢介绍嚟嘅还是系第二家公司招过嚟嘅，生活上系同佢住在一齐嘅邻居。听讲最近呢两个月因为生活嘅小事变成咗互相不理睬，为咗小事情相互已经系积怨太深，到咗水火不容嘅地步。张先生话，从去年嘅十二月到今年嘅一月，整个农场事情不多，个工作系冇咁多，经理给予佢哋两个被杀去嘅中国人安排做啲事情系比较多，所以上班嘅时间更长。每日经理叫系到中午或者系一点钟、两点钟就唔继续做，佢只能够做几个小时嘅话，另外两个老乡可能会系做到下昼六点、七点，时间比佢多咗四五个小时，佢哋嘅钱就系少咗。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他觉得经理偏心这两个老乡，所以这次就将经理也都杀开。根据加州北部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旧金山纪事报》1月24号的报道说，早在2013年赵春利的同事就曾经因为和他的暴力倾向报警，法庭记录显示，当时赵春利曾经是因为职场纠纷威胁是拿刀是劈开报案人的头，并且试图用枕头是掩死他。报案人为赵春利当时的室友，并且是二人同享一家的餐厅工作。两位名叫是黄敬九的受害者，当时向法庭申请了针对赵春利限制令，并且得到了批准。这个限制令现时已经是过期。美国之音仲是获取到两份由赵春利在2022年7月所录制的视频，其中一份7月2号的视频时长是3分多钟，由赵春利本人边拍摄边旁白而录制而成，地点正是赵春利所居住的农场拖车屋聚居的小区。在视频当中，赵春利是走入农场一个拉丁裔家庭所居住的拖车房，解释话就是在7月1号这个住户是遭到枪击，没有伤到人，但是已经是将这一家的窗户的玻璃是打破了。紧接下来，赵春利很仔细地拍摄了留在墙上的弹孔， 解釋話呢個係九毫米嘅子彈，然後佢又走入咗另外一户中國人嘅家庭，揾到並且係拍攝咗子彈穿過窗户響室內紙箱上面留下嘅彈孔。趙春妮嘅旁白聽起上嚟係好擔心、好危險。呢一度住咗唔少嘅人，並且係宣稱現場直播，讓全世界睇一睇美國嘅槍支泛濫。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王剛、魏之華盛頓報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